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军方首度证实，作为中共海上核威慑主力嘅6艘094型进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都已经装列咗第三代洲际潜射弹道导弹巨浪三型。由于巨浪三型导弹嘅射程估计超过10000公里，能够由中国沿岸或者南海直捣美国本土东岸。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指出，中共此举意在威胁美国，美军正密切了解呢一啲核潜艇嘅即时动态。
综合媒体嘅报道，北约代号进级嘅094型核潜艇系解放军研发嘅第二代弹道导弹核潜艇，而系第一款潜航排水量突破10000吨大关嘅潜艇。至到而家，一共有6艘陆续服役。而且从2007年第一艘到去年 094A型不断改进潜艇水中噪音过大而易被发现的问题。中共军事专家宋仲平曾经评论 094A 型潜艇的隐形静音能力和导弹的打击精准度都有较大提高，令到解放军海基核力量有了质的飞跃，二次核反击能力亦随之大大增强。据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并没有讲明这6艘中共核潜艇是否曾经在美国夏威夷州附近进行威胁性巡逻。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估计，上一代的巨浪二型潜射弹道导弹射程大约720公里。只能够让中共的潜艇在自己屋企近岸攻击到阿拉斯加地区。如果要打击美国东岸，中共的潜艇就必须冒险进入夏威夷东侧水域。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李察之前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进级核潜艇可以让中共进行海上连续战略巡航，而巨浪三型导弹可以让中共的潜艇在安全的南海就能够打击美国本土。他形容这个已经改变了方程式。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正追求一个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世界。奥斯汀亦此言，美国将继续捍卫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据法新社报道，奥斯汀参加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说，北京和莫斯科一样，都在寻求一个强权即公理，争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独裁者亦可以扑灭自由之火的世界。奥斯汀还说，中共在台湾周围的活动越来越具挑衅意味，北京的飞机几乎每日都在台湾附近飞行，并对美国和盟国的飞机进行多次危险拦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形同预演了一个充满暴政和动荡的世界，没有人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奥斯汀强调，战争依然存在规则，如果一个强权能够炫耀这些规则，就会鼓励其他人去违抗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美国决心捍卫这些规则，尤其是非战斗人员豁免的基本原则。对此，旅居澳洲的著名化学家、时政评论家袁鸿兵教授向看中国表示，当前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发出了战争动员令。袁鸿兵指出，中共武力侵犯台湾是习近平的一个执政的核心内容。近日，习近平去视察了中共军委的联合指挥部，他身着作战迷彩服。在视察的过程中，习近平有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其实质内容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全部精力要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要向打仗出力。这个就相当于是习近平对中共党卫军所发出的战争动员令。
俄乌战争持续，而寒冬将会使战事更为严峻。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告诉天空新闻，为了不给俄国有更多补充库存和增援的机会，即使乌克兰遭到核打击，军队亦都不会停止作战，直到获得胜利。
近两个月来，乌克兰军队持续推进战线，而俄军对乌克兰多次发动大规模轰炸，造成国内基础设施受损。被问及战争乜嘢时候结束嘅时候，加夫里洛夫话：作为军队，重要嘅系要做好长期作战嘅准备。但我认为春天结束嘅时候，呢场战争就会结束。加夫里洛夫话：乌克兰对战线嘅推进好有信心，亦希望早日实现夺回克里米亚嘅目标。佢话唔排除几乎会宣布喺12月底之前进攻克里米亚。俄国方面承认，不断恶化嘅天气条件正喺度左右整个战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引用乌克兰军方嘅情报话，自从发起东部反攻开始以嚟，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解放咗卢甘斯克州嘅12个定居点。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20号话，俄国特种部队正计划对白俄罗斯嘅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栽赃袭击，以迫使白俄罗斯军队参战。乌克兰补充话，目前白俄罗斯仍然冇组织攻击部队嘅迹象。截至目前，外界仍然唔明确俄军到底仲有几多实力维持呢场战争。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坎森话，西方国家官员并唔清楚俄国嘅武器库里面仲有几多存量，导弹嘅数量仲有几多，各国军方都喺度猜测。俄国长久以嚟维持住导弹同其他武器嘅储备，目的是为了对北约开战做准备。尽管我们认为这个猜测很荒谬，但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上个星期，一枚俄国制造的导弹落了在波兰村庄普沃迪奥，造成两名村民丧生。对此，波兰居民多米尼克评论说，俄国和乌克兰的这场战争看来好像不会打到我们这里，但好不幸还是发生了。外界警告话，北约成员国遭到轰炸的问题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混乱。包括波兰在内的专家都表示，这次袭击大概率是来自一次意外，亦有可能是来自乌克兰防空飞弹制造的误射事故。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礼拜六落幕，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会是2023年 APEC 的东道主，会议将会在11月12号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举行。
声明里面说，我们将为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人民提升经济增长和繁荣。之前一日，哈里斯仲在峰会上说，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发起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高水平的、透明和利于气候的，而且不会让一些国家陷入难以应付的债务。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分析说，中共以前用很多钱在很多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缺乏经济效益，令到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而中共的很多对外借贷变成了烂账，导致外汇短缺。吴家龙说，所以在中共不能够继续好像以前那么大手笔地提供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再加上美国重返东南亚，又再加上美国联合日本甚至于台湾要一起经营东南亚、印太地区和一带一路来竞争，台商从中国转出来的制造业亦会在东南亚，另外一部分跑去印尼，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比中国来得大。哈里斯星期六还和习近平举行了暂短会晤，这个是继 G20 前夕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领导人又一次面对面沟通。路透社援引白宫的官员说，副总统谈到拜登总统11月14号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强调的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以便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共官方媒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我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富有战略性和建设性， 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减少误解和误判，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希望副总统女士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吴家龙认为，哈里斯和习近平的会面只是一种外交姿态，不是说双方关系真的有本质上的改善。美国强调管控竞争。吴家龙说，怎样管控呢？为了避免中共土匪流民的思维出来，以为美国好欺负，以为美国在这放软，以为美国可能会息事宁人，所以美国在一方面在姿态上给中共面子，表现善意，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的动员越搞越大。在第一岛链的部署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具体，警告你不得轻举妄动。据报道，拜登在 G20 之后直奔美国关岛安德森机场短暂停留，并和当地的驻军合照。关岛被认为是整个中共包围网最重要的大后方。而哈里斯参加完 APEC 峰会之后，星期日前往菲律宾，星期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以强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仲计划星期二对菲律宾的边境岛聚巴拉望省进行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访问。这座岛聚位于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和台湾之间，是长期激烈领土争端的最前沿。
未获世界杯足球赛参赛资格，而且民众多半热衷于板球运动的印度，却掀起了合资买楼一起看世足赛的热潮。而今年的世足赛从21号凌晨开始，直到12月18号闭幕。
据印度国际亚洲新闻社报道，在印度克拉拉省最大城市以及主要港口柯孜的一座村庄，有17名村民筹集230万卢比，大约 2.9 万美元，买落了一栋平房，并将它由成阿根廷、巴西和葡萄牙等三支队伍的队色，并安装了一台大型幕电视机，让球迷可以聚在一起看比赛，为喜欢的球队大声呐喊加油。而昨日在开幕典礼之前，柯孜街头就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足球迷，身着着各种支持球队的衣服在街上面狂欢，锣鼓声震天，相当热闹。原来克拉拉省在第15世纪的时候就受葡萄牙人航海交易带来的影响，对球赛情有独钟。一名房屋买主说，等世界杯结束之后，他们打算将这间屋成为社交中心，以后每逢足球赛事，村民都可以来这里看比赛，凝聚感情。而且球迷他们还互相斗对偶像的热爱，在卡利克特城的一条小溪旁边，还有球迷他们为阿根廷球星梅西竖起了30英尺高的人形立牌，而内马尔的球迷在同一个地方则是竖起了35英尺的内马尔人形立牌，而葡萄牙球星罗纳度的 fans 亦都不禁示弱，随即架起了50英尺高的罗纳度立牌，甚至有两兄弟因为支持不同的球队而大打出手。被人劝开之后还说，直到12月18号之后才愿意恢复兄弟关系。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